那么如果有人问你，你能不能够把有关基督教的信仰架构，或是说基督教的信仰重点，你用十多二十个句子很简单的也很清楚的讲出来，或者说你能不能够用十多二十个句子很简单的把你的信仰说出来，你能吗？如果你能够背诵使徒信经，你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一直背诵到我信永生，阿们。那么整个使徒圣经的这个背诵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准确也是很好的一个答案。虽然了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根据中文版的使徒信经，整个使徒信经不过是23句话罢了。我算算，我可能我算的不对，22句、23句还是24句，那我想23句罢了。那么最长的句子呢不过是10个字，最短的句子2个字，就是受死了、埋葬了、升天了、死人了、阿们了。那无论是长句也好，无论是短句哈，每一句都有圣经的根据，每一个字我们都很认识很清楚。而且我们发现使徒信经非常精简，非常浓缩，而且完全不含糊，一点也不离谱。我相信没有什么人能够把他的信仰写的比使徒信经更加详细、更加的准确、更加周全，或是更加的简单。我相信没有人有办法这样子写的。那有人说使徒信经不是最早的信经，应该是尼西亚信经或是加克敦信经是最早的，好多神学家都这样子讲。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却不是那样，我觉得使徒信经是早过尼西亚信经的。为什么呢？因为使徒信经是经过那个草稿之后，或是纲要之后，慢慢慢慢慢一直传，一直修，一直修，一直修，不知道修了多久。那换句话，很早就有，后来一直修修修到最后，可能比尼西亚信经更迟。那不是说他比他迟，是他很早就有了。那我们慢慢讲下去，这些信经你就了解说，当时不是尼西亚信经最早的，还有其他的信经。我们感谢主，这个是历史跟传统的产物，是千多年来信徒表白信仰最佳的文献。为什么要有使徒信经？为什么我们要采用使徒信经？我想在讲概论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的这个事情。首先我们要思想的是，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里面留下了不少的传统，这些传统呢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我们对于历史的态度应该是这样，无论是好的，无论是不好的，我们都要接受，因为那是历史事实，接受不等于是赞成。所以有些人突然跟你说，你知道吗？圣经有魔鬼的话，哇，你跳起来，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怎么 有魔鬼的话，你吓了一跳，其实是对的。圣经里面有记载魔鬼讲话，魔鬼讲话就是魔鬼的话，你知道吗？所以圣经把它记载下来，魔鬼怎么样讲，撒旦怎么样讲，主耶稣怎么样讲，那么魔鬼讲的就是魔鬼的话嘛。所以这个是历史事实，但是你不一定要完全赞成的，你知道吗？你赞成魔鬼的话吗？当然我们不赞成，但是那个是事实。不但如此，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我们都是生活在历史跟传统当中，没有任何的人能活在历史和传统之外。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我不需要历史，我也不需要传统，这样的人好像什么？用一个比喻来讲，这种的情况好像一个人，他坐在地上，然后他用他的双手抱住他的双脚，然后他大声说，你相信吗？我可以把我自己抬起来，可以不可以？可以，不是不可以。你相信吗？我可以把自己抬起来。但是如果他不要放手，一直把双脚抱起来，然后跳起来，好像抬起来一样，他还是不放手的话，然后掉下来呢，他就滚在地上了。他一定滚在地上，换句话说，他一定跌倒。人一旦否认自己跟历史传统的关系，只有一个结果，他就是迷失，他就是跌倒，在现实当中迷失跌倒。这样的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更可怜的，他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是做什么。那照样一个历史传统，如果教会跟历史跟传统脱节，教会也是这样子。因此我们应该正确的面对历史跟传统所带来的这个正面反面的教训，这样我们对历史和传统呢，才有一个正确的自觉，也因此呢，我们才可以通过历史跟传统常常做反省跟改进的工作，然后把所领受的思考成果实践在教会当中，以致教会呢就能够稳妥走在上帝所引领的历史的主流的里面，高举上帝的圣名。当我们好好的读教会历史，特别是读到16世纪的时候，上帝那个时候引领马丁路德，引领加尔文，这些人领导宗教改革之后，那么宗教改革经过了一段时间，来到一个光景，无论是东方的教会，无论是西方的教会，东方的教会那包括了东正教，包括真正的东方教会，那么在回教徒管辖的地区，那叫做东方教会。东正教是在苏联那一带的，那东正教，那东方教会是遭受很多的逼迫的教会，那今天还是存在的，不是没有存在的。那西方的教会啊，东方教会、东正教也好，我们读历史，我们发现就冒出一批的人出来，这批人就感觉到在整个的教会的走向的里面，从使徒开始走得很好，但是使徒结束之后呢，就发现慢慢教会走了偏差的路，渐渐越离越远圣经的教导，而且越走越歪，越走越不像样。 那最后就落在黑暗当中，完全不能自拔。最后呢，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就兴起这个宗教改革运动。但是非常遗憾的，改革，宗教改革运动并没有彻底的铲除所有关于天主教啦、这个东正教啊那些传统做法，而且保留了很多那些传统做法。所以这些不满当时教会的群体呢，那就起来了。那注意，他们是十分热心、十分爱主的人，他们不是恐怖分子，也不是起来专门捣蛋的，他们是有很热忱的这个信仰，他们要特别在他们的信仰表白他们的立场。那么这个表白的里面，你问他们为什么你这样子，我说我们不要东正教的传统，我们不要东正教留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也不要天主教的传统以及天主教留给我们的东西。那么你问这样子的话，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加尔文，那这些人又怎么样？他们带出来的教会模式又怎么样？那这些传统又怎么样？他说我们也不要马丁路德 的这个改教的东西，以及他所创立的路德宗，我们不要。那加尔文我们也不要，加尔文的长老宗我们也不要。为什么？因为改革的不彻底啊，还保留了很多东正教、很多天主教的东西。那么英国圣公会你要不要？哎呀，那个我更加不要。为什么呢？因为跟天主教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不要。所有的宗派、所有的传统我们都不要，那你要什么？我们要回到圣经去，圣经怎么样讲我们就怎么样做，圣经有的我们就有，圣经没有的我们就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的立场。当然你从圣经来看的话，那使徒信经就是圣经没有的，哪里有圣经，哪里有使徒信经，所以我们就不要了。我非常相信真正信主的人都赞同圣经是我们生活、我们侍奉最高的准则。但是这不等于说圣经有的我们就要有啊，圣经没有的我们就不要，我们就没有，也不等于这样子说。圣经里头有很多当时代的文化、风俗习惯、传统有关的东西，是那一个时代、那一个社会独特有的，我们不能够照着搬到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的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应该了解这个。如果我们看圣经，保罗在罗马书16章16节那里对罗马教会的人讲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而且这种亲嘴问安是当时的文化。那么今天你说我们亲嘴问安好不好，你就吓死人了啊！大家就啊说你非礼啊，你心思啊不对不正啊，一定是这样子。那个是不是我们今天人可以随便搬过来的？我去年12月啊到西班牙去，在西班牙一个人的家庭，西班牙人的家庭住了10天，整整 十天。那我发现西班牙人啊，他们的礼貌呢是怎么样？如果他跟你没有什么啊相熟啊，初次见面，他对你也不是很了解的话，他跟你点点头、握握手也就算了，或是笑笑就算了。但是他尊重你啊，他又想认识你啊，那么特别这些亲戚啊、朋友啊、这尊敬的人呐、啊，他们一个礼就是脸贴着脸啊，不但贴着脸，还要贴右脸，有的时候呢还啊抓住你的膀臂来贴，那有的热情的时候就抱住你来贴啊，就是这样子。那十天呢、啊，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到底跟多少老的、少的、年轻的、啊、男的、女的，脸贴了多少个，我也不记得了。不过我就想，那这种礼貌啊，你说哪到华人当中可以通吗？我不可以通的啊，我们没有他们这样单纯吧？啊，你就发现啊，很有问题的。所以不能够了，有的文化就不能够照搬的，风俗习惯不能照搬的。那么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东西，我们甚至来到新约，你发现当时使徒们这么树林了，他们因为犹大的缘故来选另外一个人做使徒，到最后呢，你发现抽签，你知道吗？哇，今天教会用抽签啊，我想人家就批评的要命了。哇，你怎么迷信呢？那当时是抽签，圣经明明记载啊，这个是他们的文化来的，你知道吗？啊，还有彼此洗脚这种啊，在犹太人当中是文化来的。那我们照做可以吗？你发现不可以啊，我们发现了我们是还是有限度的。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啊，当某一些教会说他们不要宗派，为什么他不要？他讨厌宗派。其实不要讲不要宗派的人自己就是宗派，你知道吗？啊，他说我不要传统，他是不要什么传统？他不要历史留下来的传统，那么他要他自己的传统，你知道吗？他不是不要传统呀，所以他们在那里强调说回到圣经去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一句话表面上是很属灵的，但事实上呢，你发现有问题了，有问题。为什么呢？你说我回到圣经去，圣经的教会啊，才是属灵的。那接下来呢？没有教会了，是不是？不是，上帝在历史一直带领，你知道吗？所以一个人说我回到圣经去，那么好了，我从现在跳回到圣经去，那么中间有一大段历史，2000年的历史我全部不要。我不要2000年的历史，我要回到圣经去。你就发现这样讲是很不妥当，也很大胆。我们相信什么？而相信说圣灵在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做工，然后我们相信圣灵在使徒时代做工，然后呢2000年的历史里面没有圣灵工作，2000年的历史里面没有教会，你知道吗？你这个是很大胆的讲法，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应该这样子来说，我们回到圣经去啊。表面上说啊，真正来讲，我们都要遵照圣经的话，但是你不能够说这样，我就不要整个的历史了，这是很自大很大胆的一种讲法。讲这样的话，我再说这样的教会 他不要传统，他不要历史，他却要他自己的传统和历史，这个是非常肯定。所以你看到每一个教会，他有他自己的周年纪念，说周年纪念的时候就来开感恩的啊聚会。我不是说周年聚会不好，感恩聚会不好，好，但是你还是要承认整个历史，你不能够丢掉历史。然后你说我们的周年纪念很重要，我们的历史很重要，那么你就把你几十年一百多年的历史高举起来，那整个两千年的历史你不要，这个是很荒谬很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整个历史来看整个教会的事，特别是使徒信经整个这个传统的这个啊背诵使徒信经的事，要整个来看。当然我们不能够否认啊教会是在使徒的时代建立的。然后呢你就发现经过了三百多年，教会遭受逼迫，受犹太人的逼迫，受罗马帝国的逼迫。那三百多年之后，然后呢就罗马帝国就被教会征服了，整个罗马帝国结果信靠基督教，接受基督教，不但接受基督教，而且把基督教当成是国教。说三百多年以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然后呢再走下去，慢慢慢慢变化，就开始越来越歪，越来越歪，后来呢就罗马天主教产生出来了，而且是更加腐化到极点，最后宗教改革直到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的建立。这是整个教会的历史，我们不能够分割这些历史的。那么在整个教会的历史的里面，你发现有好的东西，有很多不好的东西。那么使徒信经是在整个历史过程的产物，是好东西，你知道吗？是历史与传统当中非常有价值的文献。有的人说使徒信经是天主教的东西，所以我们拒绝。如果你也是这样子想的话，那你实在是太高举天主教了。因为使徒信经事实上是天主教也用，但是不是源自天主教。那天主教有用使徒信经，那东正教也用使徒信经，但是使徒信经是比天主教东正教是更长久存在的。不但如此，我发现这个东正教用，根正教也用。所谓根正教就是我们啊，我们这些根正教包括了路德宗、长老宗、圣公会啊，都是根正教，很多用使徒信经。那么地方教会呢，老实说也是根正教，地方教会啊、小群啊、弟兄会啦、啊、福音堂啦、啊、也是根正教。那么这些教会呢，有的有用使徒信经，有的偶尔之间用。我过去的那个教会偶尔之间看什么人上台做主席他就用、啊、有的上台他就不要用、啊、他不像我们一样一定念的、啊、他们不一定。那有的教会呢就反对用，为什么反对呢？那就说这个是传统，这个是天主教的东西。 那我这样子讲是要让大家了解使徒信经在今天教会使用的状况啊。我们用的人我们感谢主，没有用的人你不用勉强他用，他如果不用就算了啊。有的人用那就感谢主啊，没有用可以跟他解释，也不用去来辩论。那使徒信经是什么时候撰写的已经是没有办法确定了。最早最早的时候可以追溯到主后100到300多年，也就是说使徒信经在早期教会遭受大逼迫的时候已经存在了，而且啊，一直存在到今天，不是从天主教来的，不是，完全不是。如果你看整个天主教的形成，天主教的形成是在大贵沟里当教皇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那是主后594年的时候。那换句话说，罗马天主教形成以前，这个使徒信经已经存在了最少200多300年了。为什么要有使徒信经？有一个传说，使徒信经是由使徒们所写的。那根据主后404年有一个人叫做卢佛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信经释义，里头讲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这些使徒们知道说他们将要分开到各处去传福音。那么为了大家的教导啊，都一致，都有同样的目的，而且那个时候这个异端邪说也慢慢兴起，他们也感受到这种危险，所以他们觉得应该有一套东西兼顾信徒的这个信仰，来成为整个信仰的架构，来坚定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而同时呢为此来辩论啊，辩驳，有一个指南啊，特别是异端邪说兴起，所以这些使徒们就在一起就写了这个使徒信经。那就由彼得开始一直到马提亚为止，那传说每一个使徒写一句，每一个使徒写一句，由彼得开始一直到马提亚，那而且吩咐教会要根据这个所写的来教导帮助信徒认识他们的信仰，说12使徒就写了12句使徒信经的话语。那么这个是天主教的人所讲的，而是天主教他们所编的一个美丽的故事。那根正教呢，我们不接受这种的讲论。所谓使徒圣经，由使徒12使徒每一个人所写的，每一个人写一句凑成的，这个是很美丽的故事，刚刚12句。那我们不接受，我们觉得为什么他说12句，其实他们在玩标点符号的游戏，刚好弄到12句罢了。你知道标点符号啊，我们以前上啊华文课，老师华文老师教我们标点符号，我不知道你的老师教的时候有没有讲啊一个故事给你听。而老师，很多老师都是这样子讲的，讲什么呢？啊，就是在古时啊，有一个啊，有一些这些富豪啊，常常有很多刺客。那他在刺客当中有一个呢，他很讨厌，这个人又懒又馋啊，很难对付的。所以这个啊，主人呢就想办法要把他挤掉啊，总是没有办法。那有一天下大雨，他就突然间想到了，然后他就写了 一对对联啊，什么对联呢？叫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啊，两句话啊，就给这个他讨厌的人看，给他欣赏，让他心里知道主人不高兴。但是这个懒人也有懒的聪明啊，就是脸皮够厚，他看了看，他就笑笑，因为没有标点符号，所以他就放上标点符号。啊，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啊，就变成这样。啊，下雨天点号，留客天点号，留我不问号。留据点啊，叫留啊，这赖皮真的啊，那主人当然没有办法。那两句话因为没有标点符号，结果变成四句话。所以有人说天主教就是玩标点符号的游戏，所以使徒信经就是十二句。那我们不管怎么样，使徒信经到底是谁写的我们不管，但是无论如何，你看使徒信经的时候，你发现使徒信经是跟使徒的教导是符合的，那么使徒的教导跟圣经是符合的，所以使徒圣经是完全与圣经的教导是一致的。那可能有人又问了，那么为什么我们有圣经就够了，为什么我们还要使徒信经呢？那在这里我就顺便告诉大家，在最早期的教会不单单是有使徒信经，老是讲到最后到底信经是哪一个最早的，没办法找出来，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最早期是很多信经的，有什么呢？有古罗马信经，有安提阿信经，有该萨利亚信经，有亚他拿修信经，啊，你不要以为单单使徒信经。那么然后呢，有尼西亚信经，后来的啊，加克敦信经，啊，君士坦丁信经，那，啊，使徒信经，哇，一大堆，你知道。那最早期的时候是这样，换句话说，你可以想象早期差不多一个一处教会哦，建立一个教会，他们就有一个信经了，啊，他们就有一个信经，好像我们这群人在一起，我们就要想我们信什么东西，我们要把它好好的整理出来。所以你有一个信经，我有一个信经，虽然这信经是一个教会一个教会自己搞出来的，不是开大会这样搞出来的，你知道吗？啊，但是是存在着，一个一个存在着。不过呢，你发现这些信经摆在一起，最完整的啊，用的最广的，那就是使徒信经了。历代以来，许多的教会，你都发现他们用使徒信经是更多的。那其实就是尼西亚信经。你可能说哇，这样多圣经越讲就越乱了，那么我们回到圣经不是更直接了当吗？但是问题来了，圣经有没有信经？有，圣经有信经啊，但是呢不够完整。比方说罗马书十章十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个是典型的信经。还有呢，耶稣是主，这个是信经。耶稣是弥赛亚，这个是信经。这是当时信徒表白他的信仰的告白，是信经。功能跟我们的这个信经是相同的。最明显不过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那里说，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的，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个是信经来的，信仰的告白，这个是很肯定。那要你说圣经里面出现了信经， 那么我们就用圣经里面的信经，不是好吗？还要用使徒信经或是其他信经做什么呢？但是我们就不了解当时教会的情形。当时的教会是没有个人有圣经的，除非是很富有，你请一个人抄给你，抄呢最多抄一本哥林多前书给你就不得了了。啊，你以为27卷抄给你，很多教会没有27卷你知道吗？可几卷已经了不起了，说你有几卷，你有十多卷，啊，没有齐的，那可能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也放在一起啊，全部是抄。那个时候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手拿一本圣经的，所以你要读圣经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你就看到啊，这个是一个困难。那再来这些圣经里面呢，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不是凑在一起的啊，那是零零碎碎的，不是整个在一起的，所以还没有办法把整个信仰，我们整个的信仰最重要的信仰把它点出来，没有办法，所以需要有这些信经。而且你不要忘记当时那些异端邪说，好像一边一派啦，诺斯底派啦，这些异端邪说一个一个冒起来，而且这些异端邪说其实都很凶。你知道一个人走异端的时候他很热心的，哇，这种狂热很厉害。那么圣经好好去听，好好记录，好好思想，然后再找再查考。那些异端邪说的人常常比传统信仰正统的还要热心，所以他们就拼命找。他们也读圣经你知道吗？他们不是有自己的一套，他们是根据圣经来找，找出他们的一套，用圣经来讲他们自己的话语。如果你做教会的领袖你怎么办？看到这个样子，那么信徒又不大长进，其实也没有办法，你叫他读圣经怎么读，那你讲到能够讲多少？所以大家做领袖的当然很紧张，那么这些异端邪说又兴起怎么办？所以这些人常常就在一起，每一个教会的领袖都很紧张，那就把自己应该怎么信的就跟他弄出来。然后像信使徒信经也是这样，当时一批教会的领袖他们就把我们的信仰最需要的信仰以逻辑性的话语，系统性的话语来把它写出来，写出来做什么？写出来让信徒背诵，写出来让信徒根据这个纲要好好的去追求思想，查考圣经，认识你信的到底是什么，来掌握自己的信仰，然后可以面对当时的这个异端邪说，免得犯了给异端邪说影响。所以你就发现每个教会这样做，那后来事情闹得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发现君士坦丁大帝就召开尼西亚大会就来谈了，然后才定下尼西亚信经，那个是大家一起谈的，所以开了几次大会谈了信经，我们应该这样子信。那其实每个教会都有他自己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使徒信经没有在这个坛的里面，但是整个历史下来你发现使徒信经是很完整很简单的。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信经跟圣经呢其实是一致的，对整个信仰不同的表达方式罢了。那么我们根据教会历史跟我们的经历，我们也看到什么事情呢？我发现这些异端邪说啊，他们常常犯的错误就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而是受到错误的哲学影响，用人的这个理智 然后钻牛角尖，然后就整理自己的一套东西。那正统派的人就要强调我们的信仰要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总沿着的把我们的圣经信仰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使徒信经呢是把圣经很全面的这个信仰把它很系统化的表达出来。那讲到这里我们就想到早期教会他们面对的信仰最重要的是什么，最大的是什么。你就发现在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里面表达出来，因为那个是针对当时异端邪说教派所讲的东西回应。到底什么是最严重的问题，在早期教会里面所产生的问题是三一论，就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看法。那是什么？基督论，你对耶稣基督你怎么看法。然后呢就是耶稣基督带出来的救恩，救恩论，那基督怎么样完成救恩，圣灵做什么工作，这一类。所以你就发现总的来讲当时所面对的大问题是三个东西，你知道吗？啊，三位一体，基督论，救恩论，就是这三个是整个基督教的核心信仰。那当时异端邪说所攻的所不要的就是这个。所以你就发现这些圣经所面对的挑战就是要怎么样子应付这些异端邪说啊，他们的这个挑战。那怎么样把整个基督教独特的信仰把它表明出来，我们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你知道吗？整个焦点就是在这里，三位一体，基督论，救恩论。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今天研究使徒信经，查考使徒信经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掌握这三个基本的信仰教义。不但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而且我们面对异端邪说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慌张，也不用害怕，不知道怎么样应付。虽然这个世界旁门左道太多了啊，异端邪说太多了，那甚至在正统的里面偶尔也出现一些啊偏差的时候太多了，那你要去对付这些好像耶和华见证人啊、摩门教啊这些，你真的花很多时间啊去啊研究，有时候你疲于奔命，没有办法。所以你就看见教父们早期的领袖们是很聪明的啊，集中精神，你好好思想你的这个信仰，好好的根据圣经来啊了解你整个的信仰。那这个什么信仰？那就是这三个很重要的核心信仰，如果你掌握的话，也就是使徒信经、啊、加克顿信经、尼西亚信经，达成他们所强调的这三个重要的核心信仰，你完全掌握了，你好像有三面照妖镜，你知道吗？什么妖魔鬼怪一来，你照下去，他原形就毕露了。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你信什么，你自己信什么，这个很重要。所以有人说这个银行啊，银行早期拣选这个职员啊，特别在这个门口算钞票的啊，这个啊那个出纳的啊，那个职员啊，有的银行这样子说，他们怎么样训练这些人分辨真假钞票啊，就算你来应征的时候好录取了，然后 前面几个月什么事都不用做，叫你整天去摸那个真的钞票，不是摸假的了，是摸真的。假的不要动它了啊，不要碰它，不要看它，摸真的，看真的，摸真的，摸摸摸摸几个月，然后 OK 一摸就知道了，这个是真的。然后呢，整叠钞票给你，考试整叠钞票给你，算算算算算算，里面有一张是假的啊，来，他一摸，这个不对，这个是假的，哎，对啊，这个成功啊。当然这个很土啊，这个方法现在有机器了，你知道吗？啊，机器可以一进去真的就过，假的就退回来啊。现在有机器，那不过你就发现啊，无论是机器无论是真的，你一定要弄清楚，不需要去搞假的啊。所以假的什么管它，没有时间不要去管它，你自己的弄清楚。所以他一讲你就知道是错了。不单是如此，在正统派有一些偏差的，你也是知道，当灵恩派是起来的时候，你一听就知道错了，偏差了、哦、小群、哦、弥陀神那一套东西一听，哎，不对的、啊、你不用去读属灵人，你知道吗？读得半死、啊、后来可能还给他弄歪你的，所以 你知道这，然后属灵人一出来你这里对那里不对，大多数不对，哦，就是这样的、哦、假的呵呵、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立刻就看到了，那么你也看到一些人信耶稣信的不正啊，只有平安，只有顺利，只有成功，哇，很世俗的，你就发现这里哪里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说使徒信经很巧妙的把圣父的创造、圣子的救赎、圣灵的成圣啊，这些事工环环相扣，把它配合在一起。而且你发现呢，那个密不可分，却欲都不可的啊，这是我们整个的信仰。那一个倒全部倒了，你知道吗？好像骨牌一样。所以你说耶稣基督不是神人而信，不是完全的人，而是完全的神，你就发现三位一体倒了，倒了。然后你说信耶稣还不够，还要做什么做什么，那么你就发现基督论倒了，救恩论也倒了、啊、就倒了。所以这些你发现我们都要很纯熟，知道我们信什么，这也是我们跟其他宗教的分别。为什么我跟你不同？不同就是在这里，所以你认识那个不同，你就不可以妥协，你知道不能，我不能跟你妥协。事实上早期的教会不单他们主日崇拜的时候他们背诵使徒信经，而且你发现那个时候主教也好，长老也好，传道了，牧师了，什么人，他们一定要受训练，根据使徒信经好好的查考了解你信什么，然后去教导信徒。一个信徒要受洗，一定使徒信经要好好的查考，查考过了然后才能够受洗。这样的话信徒就可以整个啊正统的健康的信仰上来成长，而且意见异端邪说他就能够面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好好思想，好好的啊，来这里讲使徒信经，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请罗博士啊带领。